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常常令人感慨万千。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希望透过这些人物，或正面或反面，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请收听系列分享《圣经人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福音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欣兰。今天的圣经人物，我们要看的是罗德。罗德是亚伯拉罕的兄弟哈兰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父亲哈兰英年早逝，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亚伯拉罕会特别的照顾罗德，所以当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呼召，离开老家乌尔去往迦南地的时候，几次的旅程亚伯拉罕都一直带着罗德。在圣经的记载当中，罗德的事迹并不多，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经历，就是同挪亚一样，他也经历了一次神的审判。当然，这次不是神对全人类的审判，而是神对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的审判。神从天上降下大火，毁灭了这两个城市，当中的一切人、生物都死了，唯独罗德和他的一家蒙了神的拯救。所以在新约，当主耶稣讲到他的第二次再来，他用两个时代的人物来做比方，一个是挪亚，一个就是罗德。圣经最早出现罗德这个名字是在创世纪十一章，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带着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妻子撒拉还有孙子罗德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去。他们走到了哈兰这个地方，就暂时住在了那里。后来塔拉死于哈兰，耶和华神就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哈兰，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得地。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圣经说罗德也和他同去。所以罗德一直跟着亚伯拉罕漂泊寄居，但是当他们第二次到达伯特利与爱的中间时，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发生了冲突争吵，因为他们两家的牛群羊群非常多。于是亚伯拉罕就提议说，我们两个是兄弟，不可以争吵，我们分开吧，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请你先选择吧。 请你先选择吧。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土地肥沃，正是索多玛、俄摩拉所在的地方，罗德就选择了这块地。后来他渐渐挪移帐篷，最后迁入了索多玛。索多玛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非常繁华发达的城市，圣经形容那里的土地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地。但是它虽然富裕，却充满了罪恶。圣经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所以神决定要施行审判。整个神毁灭索多玛城、拯救罗德的事情记载于创世纪十九章。两个天使奉神的差遣去往索多玛，那时正是傍晚，罗德就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具体为什么罗德会坐在城门口呢？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有一种可能就是罗德可能参与了索多玛城的一些管理工作，因为当时的风俗是一些有名望的人会被推举为长老，他们就坐在城门口为城里人的一些争端断定是非，或者为一些重大事情，比如结婚或者买卖，他们可以作为公证人。这只是一种猜测而已，但无论如何，圣经说当天使走进索多玛城的时候，罗德正好坐在城门口看到了他们。罗德不认识他们，更不晓得他们是神所差遣的毁灭天使，但是罗德知道他们是过路人，是客旅。因为如果是索多玛城里的人，他们都是彼此认识的，所以罗德就迎上前去向他们行跪拜的大礼，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两位天使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就怯怯地请他们去自己的家，于是他们去了罗德的家。罗德就为他们预备了丰盛的宴席，为他们烤了无酵饼。两位天使接受了罗德的接待，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宴席。但就在这个时候，索多玛城里的人也听说来了两个外地人，他们就聚集起来，有年长的，有年轻的，一起围住了罗德的房子。他们向罗德喊叫着说，今天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就赶紧出来向他们哀求，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那些人就说，退去吧，你是来我们这儿寄居的，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于是他们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这个时候两个天使就伸出手来把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是找不着房门。两个天使就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他的两个女婿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可是他的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 到了天亮的时候，天使就催促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两个天使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就对他们说，你们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就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这样，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件事我也答应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个城，你要快快地逃到那个城去，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的时候，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座城的名字叫做索尔，就是小的意思。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降到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这时候罗德又害怕住在索尔了，就同两个女儿从索尔又跑到了山上，住在了那里。看了罗德的经历，你会发现他完全不像挪亚，他的软弱是很明显的，比较体贴肉体，没有远见，看重自己眼前所看到的。从一开始罗德与亚伯拉罕的分开，他的这个弱点已经暴露无疑了。让我们打开创世纪13章10到13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这里说的是亚伯拉罕和罗德的牧人发生了争执，因为他们两家的牛群羊群非常多，可能两家的牧人都想用同一块草场和井水，那么就发生争执了。于是亚伯拉罕就提议两个人分开，让罗德先选择地方。罗德就选择了靠近索多玛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那块地很好，是富裕之地，是适合放牧的好地方。当然罗德就没有想到要把最好的土地留给亚伯拉罕，他先选择了一块最好的。而且从罗德的这个选择，我们可以看出他很看重财产，他看重眼前所见到的东西。他选择了一块最好的地，显然是为了他的牛群羊群，因为富饶的土地就是游牧民族的生命之本，牛羊是需要草和水的。那么这块地在神的眼中是怎样的呢？圣经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亚伯拉罕曾经坚决不要索多玛王的一根一线，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在索多玛的罪恶上有份。 他不想跟他们搅在一起。但是罗德却不然，他后来甚至又不断地挪移帐篷，住进了索多玛。他明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敬畏神的，但是他还是要选择住在那里。显然，肉眼所看见的吸引了他，他体贴了自己的肉体，他贪恋索多玛舒适的生活。索多玛代表世界，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是短暂的，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唯独神的国是永远长存的。罗德只相信自己的肉眼所看到的，他喜欢索多玛的舒适生活，可是他看不见更远的事物。事实上，索多玛很快就被神毁灭了，罗德失去了一切。而亚伯拉罕凭着信心，他不在意这个世界，他不追求财富，所以他根本不与罗德争夺好土地，他追求的是神的应许。为此，他宁可在世上寄居漂泊，而他最终得到了神的应许。这就是两个人完全不同之处。所以，我们愿意做哪一种人呢？是鼠目寸光，只见到眼前的，还是深谋远虑，为以后着想呢？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当时学生们去学校根本不用读书，整天就是搞运动。对于十多岁的小孩子来说，能够不用被老师、父母逼着去读书，整天玩耍，真是最开心不过的事了。所有人都是这样，整个国家都是这样，读书无用，我为什么还要自找烦恼呢？尽情地玩吧。再后来，一些学生们还被号召上山下乡，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之下，大多数人就更没时间，也没心思读书了。可是当中就有一些聪明人，他们知道这样虚度光阴是不好的，这个日子不会长久，将来一旦改变了，我没有知识怎么生活呢？所以在没有压力要读书，在众人都不鼓励你读书的情况下，这些人能够未雨绸缪，坚持每天读书。我曾听说过这样的一件真人真事，就是当时找不到什么文化书可以读，只有一本新华字典。那么怎么办呢？这个人竟然每天背字典，最后可以从头到尾把整本新华字典全都背下来了。我真佩服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深谋远虑。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国家开始一切正常的秩序，该工作的要工作，该读书的要读书，没有知识怎么发展呢？所以国家也恢复了高考，人们要凭考试进入大学。而正是这群当初在空洞的运动、繁忙的劳动中不放弃学业的人，他们考上了大学，开始了新的生活。而大多数人却已经荒废了学业，荒废了青春，没有知识，没有技能，他们找不到好工作，想去读书已经为时太晚了。他们开始怨天尤人，不错，是当时的社会造成了这个悲剧，但是我们也需要反躬自问，为什么有一些人在这个环境下仍然能够坚持读书？我们现在的结局是不是因为我们太鼠目寸光了，只看到眼前的享乐或痛苦，不为将来打算呢？同样道理，今生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了，但是将来的事情 是永恒的。一些聪明人就不会被现在所处的环境、现在的潮流所影响，他们会追求更远的东西，而且为了将来的事情，他们现在就开始花时间预备。而到了那一天，神的审判突然来到，这些聪明人就可以通过神的考试进入天国，其他的大多数人，因为他们只随着世界的潮流，根本没有想以后的事情，结果就失去了一切，悔之莫及。我们愿意做哪一种人呢？罗德显然是一个信心比较软弱的人，他看到的只是眼前的东西，甚至在神拯救他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弱点。在创世纪19:15-16说道，当天使拯救罗德，让他快快离开索多玛城的时候，罗德竟然迟延不走。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他还单言呢？显然他还是留恋自己的家业，还是留恋索多玛舒适的生活，他不愿意失去这些。所以他的这个得救也不像挪亚，挪亚是听了神的吩咐立刻就进入了方舟，但罗德却有些依依不舍这个世界。接下来的16-17说，两位天使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德，就拉着罗德的手和他妻子的手，还有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然后告诉他们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可是罗德却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有天使的保护，但罗德还是没有信心，害怕死，而且可能他也害怕山上的生活，不如去一个他可以看得见的小城市。天使答应了他不毁灭那座小城，让罗德快快逃过去。接下来神就将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这个时候罗德看到火这么厉害，就又害怕住在索尔了，因为索尔距离索多玛非常近，可能他担心大火也会烧过来，而且他亲眼看见自己的妻子变成了一根岩柱，可能就更加恐惧了。所以虽然天使已经说了为了他的缘故不毁灭这个小城，但罗德还是害怕，于是又跑到了山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罗德的信心是比较软弱的，他还是相信肉眼所看见的，只要他看见了，他就以为是实在的，是安全的，他只关注自己的肉眼可以看见的事物。这一点就跟亚伯拉罕完全不同，亚伯拉罕是用信心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事物。罗德的家人也不像挪亚的家人一样全家得救，先是罗德的两个女婿，当罗德特意跑出去告诉他们要离开索多玛，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们却根本不相信罗德所说的话。显然罗德在家中没有什么很强的影响力，女婿们并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而罗德的妻子虽然跟着罗德跑出了索多玛，但是 他没有听从天使所说的不要回头看的吩咐。就在神降火于索多玛的时候，他偏偏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所以罗德不像挪亚，挪亚的全家都听从了挪亚的话，都按照神的吩咐进入了方舟，最后全家八口得救。而罗德的得救看起来就显得比较狼狈，不由得令我想起彼得所说的话，一人仅仅得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我们看了罗德这个人物，让我们现在做一个小结。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圣经对他事迹的记载并不多，但是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经历，就是同挪亚一样，他也经历了一次神的审判，是神对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的审判。神从天上降下大火，毁灭了这两个城市，当中的一切人、生物都死了，唯独罗德和他的一家蒙了神的拯救。但是，当我们看罗德这个人物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信心比较软弱的人。他与亚伯拉罕分开，选择了一个土地肥沃、靠近索多玛的地方，最后甚至搬进了索多玛城，完全不理会这里在神的眼中罪大恶极。可见他很看重财产，很看重眼前所见到的东西，他贪恋索多玛舒适的生活。后来当神差派天使来拯救他的时候，他也显得好犹豫，对他的财产、对索多玛的生活仍然依依不舍，而且有天使的保护，他还是没有信心，一定要自己亲眼看见一些东西才有安全感。所以从罗德这个人物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很明显的弱点。但是为什么神还会拯救他呢？为什么圣经还称他为义人呢？因为我们的时间到了，所以我就暂时把这个问题留给您思考。下一次的时间我们会继续探讨，欢迎您到时收听，再见。
有一位神